心地善良，素质不详。我是素质不详的喵叔。这两天的话题是刘晓庆的婚内出轨事件，喵叔也特地请来了三位女性嘉宾来聊聊这个问题，而且他们也刚好构成了80、90、95这几个不同年龄阶段的女性的观点。这三位姑娘分别是资深公关人娜姐、心理爱好者镜子和年轻职场观察员乔尔。哎，大家打一下招呼。
大家好，我是娜姐。
Hello， 大家好，我是金子。
大家好，我是柯察金。
嗯，这里简单的介绍一下刘晓庆姐姐此次新闻事件的背景。刘晓庆被曝在2015年与第四任丈夫结婚仅两年的时候呢，就出轨了小她20岁的男摄影师。两个人在聚会相识的时候呢，发展出了地下情。刘晓庆在与情人的微信语言中呢，对对方称呼是十分的亲密，还提到了留着弹药、见面用等露骨的内容。这段关系大概持续到了2019年，男方发现他和别人暧昧之后遭逐渐疏远，并且被拉黑，从此呢就患上了抑郁症。近日呢，有媒体和当事人将此事给爆料出来了。刘晓庆呢随后就霸气的回应，在互联网上引起了两波网友非常截然不同的看法。这个瓜的具体内容呢，大家可以自己在网上找。那今天喵叔呢和三位女嘉宾主要是聊一聊大家对这个事情的看法，看看从女性角度来讲，刘晓庆到底在他们心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那先问问我们的娜姐，你觉得这个如果你是公关的顾问的话，你觉得你应该怎么回应现在这个状态？这个网友的舆论也是两边倒。
其实网友的舆论更多的是一边倒，而且我觉得是说晓庆姐姐她厉害的，或者是说她跟那些翻车的男明星她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她其实不是一个流量女明星。晓庆姐姐到现在她人设能立住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因为她个人的经历，或者是说是因为她这个人本身，她其实是应该被称作是叫艺术家的。她是有一个很强的自己的内核，然后同时他有一个很丰富的人生经历在背后撑住这个人，他做这样的事情并不违和，或者是说并不挑战所有人和大家的底线。他比起那些所谓的就是叫翻车的男星来说，更能得到观众的认可。那其实我们可以同时对比一下，是说那些翻车的男星做的事情其实更挑战大家的道德底线，因为他其实是他在睡粉丝，而且他是在不睡不同的女粉丝，其实某种程度上他是在玩弄或者叫利用大家对他的这种崇拜，然后去满足自己的身体的欲望。他跟晓庆姐姐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晓庆姐姐更多的是在谈恋爱，在这个恋爱中其实是双方都获得了满足感。
他不是也是玩弄这八个小鲜肉的感情吗？人家都为他抑郁了，都要自杀呢。
那抑郁这里面背后有很多故事我们是不知道的，对吗？首先15年到19年这4年的感情，这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事情，如果只是玩弄不可能玩4年吧，我觉得。而且就是爆料的过程中其实双方都是获得了情绪价值的。因为我是大概听过一个关于晓庆姐姐生平的一个讲解，这个八个这件事情其实是所谓的她那个拍档的一个爆料，但是其实网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真实的，就是叫有
其他七个没现身
啊，对，或者叫有佐证的那种有实锤的东西，其实是没有出现过的，只是有个人说啊，她有过八个男朋友、小男友，比如说重合啊或者时间线上的东西，没有人知道。我们只能说就是有文字可考的证据里是知道的，是说其实她是有很多很多人追的。包括是说他自己也在说，他每一段婚姻都不是他自己想结婚，他是被人逼的，就是他是就每个人就求着他要结婚，或者他觉得就我对他有想结婚的想法才结婚的。所以我是觉得他一定是身边追求者众的那一种。但你说他可能对其中某一个示好，或者跟其中一个走得近一点，或者跟其中几个走得近一点，有可能在外人看，有可能在外人看都叫说，哎，我有了这些，就是那些都是他的男朋友。因为你有可能有很多走得比较近，比如经常每天一起吃饭，对吧？一起运动，怎么样的搭子，对吧？
男朋友门，对吧？
对，男朋友门也很正常啊，万一为什么不可以呢？因为我是觉得双方一定都是获得了情绪价值的。也许对于那些男生来说，他们只要跟晓庆姐姐，比如说一起吃饭，
用庆奶的话说，我可以说我喜欢你，压力。
你就现在很喜欢他现在这个事后的真实反应，对吧？
就是他这个真实反应，我不能说喜欢或者不喜欢，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这是很对的一件事情。真诚是一切的必杀技。
但是其实我不是特别赞同，就是他同时拥有很多男朋友这事儿，就对于社会公众来说。就是我相信大部分女性，就无论是性别的交换来讲，如果说我是 就是男性，如果你有很多女的朋友然后被揭露，我相信这个一定是社会会引起很大的一个反响啊。就即便是这个人很有钱，然后他拥有十个女朋友，然后其中一个女朋友爆出来这事情啊，
嗯，
我相信大众肯定都不是特别支持的。至于这个庆奶，可能这事情首先它有一定的时效性，就是它是好几年前的了啊。
你羡慕吗？
羡慕，谁不羡慕啊？
成为庆姐，嗯，对，
哦，
对，
我以后要十个男模，谢谢。
这个好办，有钱就可以。
真的吗？愿意吗？
三千一个，你算你乘十，三万就可以。
愿意吗？
你认为是完全没问题的，这样。
就是这样，首先她有八个男朋友是不是同时这件事情没有人知道，这个事情不可考。有可考的事情是不得不承认她的确在她的很多段感情里她是婚内出轨的，包括姜文这一段，因为那个时候她是跟应该是跟陈国平在一起吧，就那个时候她是已经有婚姻了的。但是庆姐姐这一点我自己是挺欣赏的，就是她很真诚，不管是对谁她都很真诚的面
对。她不真诚，她经常撒谎。我觉得他经常叫，oh. 不好意思暴露一句散装英语，他经常是 fake it until make it， 经常就是，
哎，都撒哪些谎了？
就是比如说他总是装少女，是不是？60岁还要当少女，
嗯，
然后经常说那个微博上回说小鬼子揭露他的年龄，暴露他的年龄，所以我觉得他很多时候他是把自己打造成他想要成为的那样的一个人。
哎，乔，你是哪一年的呀？
90后
啊，嗯，你对刘晓庆是什么？
一无所知
，
只知道她是什么小花，唯一崇拜的就是她的恋情。因为我们现代女性就是会有大家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例如说你是在这段感情当中叫 relationship， 还是说你在 situationship， 也就是说你跟这个男的没有什么名分，可能也不一定有这未来，但是你们却存在一些实质性的关系。
嗯，
所以从这个对，从这个层面上来讲，我觉得是一个社会现象，这也是为什么可能有很多网友支持小庆，
伦理现象和道德现象，
就没想到，哎，可能七八十岁人也跟我们二三十岁一样。
我其实
想说就有了共鸣，
就我所谓的他真诚这一点是说他不会试图对于他亲近的人去隐藏说我在外面又有一个或我跟别人有了感情，就是说他在这件事情上他是比较坦诚的去面对。
他不是隐藏了吗？后来被爆出来的，就是他那个小男友发现，嗯，原来我不是唯一一个男模，
就所以就是你看他就算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不会去说我要隐瞒，或者不是说
哦，那是
我不会说我要去隐瞒或者我骗你，哎，我哄住你啊，没有没有啊，其实我只有你一个，他会坦白的告诉他，那当然你不会是我唯一的选择啊，
嗯，
你就是那你其实应该觉得，哎，其实你成为我的选择之一你就应该觉得，啊，
你很幸运了，
你很幸运了，你应该珍惜，而不是说你试图去抢。就其实这种视角或者这种思维本身就很男性，
这不是很女性吗？
这为什么？这是很男性的一种思维方式。
当年成龙说自己爱上谁谁谁，日本的那些这个女粉丝不就跳公共汽车自杀什么之类的吗？包括刘德华这么多年不敢说自己结婚，对吧？
嗯，
不就是都是因为这个吗？
哦，
如果刘德华现在爆出来说，哎，其实他有八个嫩模女朋友。然后还重叠，你就想象这个换一换，你是什么感受呀？
我明白，就是你性别置换一下，比如说我们现在换一个顶流男星，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我自己觉得，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范畴的问题，
嗯，
是说这个饭圈文化或者叫这个粉丝文化的问题。
你是觉得刘姐姐已经没有粉丝了，对吧？
不是，是说男粉和女粉就是对于自己的明星的那种投射和那种占有欲其实是不一样的。
嗯，
就是你说你男明星，就是比如说你，比如说我们作为女性，对于我自己粉的一个男星，我会比如说把他投射成我的另一半的那个形象，所以为什么是说王一博或者这些顶流男星遍地的老婆粉，对吧？
嗯，
就是这是我老公或者怎么样，但是其实很少会听到说哪个男性会去管自己喜欢的女星叫老婆，其实这个很少，而且即便是说他叫老婆可能只是在网上叫一声。
你多长时间没有上网了？
我也觉得那个叫老婆的多了，
太多了，真的。你知道，
但是我没有说完这句话，就是说他即便是叫老婆，
嗯，
可能只是叫那么一句，他不会真的是说对这个人有占有欲，或者说真的把他作为我另一半的投射，他可能更多回到现实是他还是更明确我身边，比如说有可能哪个女生喜欢我，或者是哪个女生我可以谈得来，他就是老婆，然后对这个女性我可能只是就是 歪歪一下，或者说我就存在着我
的
fantasy 里头，
就可能女性不会牺牲，就女性会牺牲个人生活，完全沉迷于可能说这个自己的男 idol， 但是男性他可能会分得更轻，
对，就
例如说我现实中有现实生活中的，然后我的精神上可能我晚上还在给他们打钱，然后直播还在给他们发嘉年华，
对，
但是呢，
但是我知道我身边躺着的，或者是能躺在我身边的这个人是谁，就他可能更清醒，就我是觉得这个男粉和女粉，当然我的确是啊，我可能的确是离个网络有点远，但是我至少在我的认知里，我是觉得他们其实这种两种就是性别上对于粉丝或者对于 idol 的这个崇拜或者这个热衷，它是有区别的。所以这就为什么说你会看到我们有女粉丝为了男星而自杀，或者是做出很多很极端的行为，但是就是为了女星而去做极端行为的男性粉丝，他可能最多也就是比如说在一个女星出席某个活动的时候半裸上身冲到他面前非要拥抱之类的，就他可能相对来说他的行为极端行为其实占的比例，我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我相信就是占的比例相对来说会少一些，因为我是觉得这是两个性别的粉丝本身之间的差异。
我觉得你刚刚说的就是换一下性别，然后说这个置换成为另外的男明星，就是他不仅仅是性别置换的问题，还有这个明星他一直以来树立给别人的一个形象的问题。我们说塌房的时候其实是在说他原本树立了一个形象，然后当他的一些事情爆出来了之后，发现和他一直树立的人设是不一样的，这个时候我们才会说他是塌房的。像明星的这种塌房呢，还是跟这个自己他的一个一直以来树立给人的人设是有关系的。比如说那像刘晓庆的话，他其实从很多年前他就会有过关于个人的情感问题上新闻这样的事情，那他一直其实是大大方方的回应这件事情的，他没有说我没有做这件事情，然后我或者我直接上来去道个歉，我觉得他一直对情感的态度是一致的。我觉得这可能是公众就是粉丝啊或者大众这种评论一边倒喜欢他的一个原因。
塌了就不能再塌了，对吧？
我会觉得这件事情本身它其实分两个层次，就是如果说按照社会道德标准传统的这种约束来讲的话，他可能做这件事情是会遭到一些批判的，但是我们要分开来看的话，他大众喜欢他，我也看了一下那个评论啊，有很多人喜欢他。我看了一下喜欢他的一方面是因为大众本身对于艺术创作的人就是会有一个滤镜的，可能是为了艺术创作然后就做一些这种擦边的事情好像就可以理解。当然我觉得这个就是可能要分具体的事情，但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因为很多人他会把自己当成缪斯去献给其他人。可以看到很多艺术家他们过往的一些个人的经历的历史嘛，还有情感的一些历史。
嘻哈歌手理论上说他有七八个女朋友对吧，理论上应该是不翻车的对吧，但是 PG1同学不就因为那个刘小璐给翻车了吗，对吧，还翻得挺彻底的。
对啊，因为李小璐是人妻啊，他如果李小璐是单身的话，
但是他们现在说的那点就是他当时也在婚姻当中有了这个男摄影师，他是有婚姻的，他还没离婚。
但你看庆姐姐是这样啊，庆姐姐你会发现他这个人生他要的就是赢，但我怎么赢不重要，而且我是觉得他真的是一个特别放得下身段的人。其实你看他整个生平，他包括演戏也好，包括他其实没有一个特别出挑的戏，比如说你看他的代表作或者他这个人设
没有特别出挑的国家
的。不，我说的是你就算他获了很多奖，但是你要想他的一部代表作你能想得起来吗？
芙蓉镇啊各种啊，
芙蓉镇还是不错的，小花啊什么之类的。
我就说其实你在他那个年代的人里头，你会发现他身上，比如说你一说起他，你可能更多的联想到的是他的各种各样的在戏之外的事情，而不是说他的戏本身，是这个意思。比如说陈冲或者巩俐，其实你提就会想他是一个演员，他是一个女演员，
就在那个角色的时候，
他在这个角就是你首先想的是他是一个女演员，他有过很多的作品，但其实你对于这些演艺之外的事情其实大家都是知之甚少的，或者说大家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概念。但是其实庆姐姐就不是，你看庆姐姐本身的人生就很丰富。
这个事情如果发生在别的男明星情况上，就如果这个男性他一直是正面的一个形象，或者是时尚很潮，然后他没有女伴，或者说他的女伴他非常隐秘，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只要他没有反面的，当这个反面的事情出来的时候他就很那个。
女粉丝一定是占有，就是说你就是我如果喜欢你就是希望有一天就是希望你好好的，因为你要符合我心里对于我的完美的老公的这么一个设想和预期。就首先第一你不能乱搞，就或者说你如果 就是为什么很多
我们就能喜欢，我们男生就能喜欢乱搞的女生吗？
所以现在，所以现在庆奶奶的粉丝是女性，就支持她的是女性，
就是女性，
就是女性又要求男性保持一种难得和难真，又希望自己能乱搞。
不是男性不也这样吗？你们男的不也希望女的是这样吗？就我自己三妻四妾，但是你必须为我独守空房。
对啊，
一样的呀，没有差别。而且这个观念是从男性开始的呀。
咱们还没要求你处呢。
对呀、啊。
我觉得这里有一个点，其实娜姐刚刚谈的，她其实在说男明星如果睡女粉丝的话，她其实意味着地位上的不平等。她其实是存在情感剥削的这一个点的。那如果说我不是很清楚小庆和她其他几个男朋友的之间的地位的关系，实际的情况我们都不知道。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其实我们不知道她跟另外七个人怎么相处，但是这一个人我们能看到说这一个人好了四年。你跟我说哪个男明星他睡女粉丝，睡一个女粉丝睡了四年，就是他的那种剥削其实是，就是我是利用了你对我的崇拜和喜欢，然后我在你身上去占取肉体的便宜，
就是我们不喜欢的和觉得说如果男明星这样做我们接受不了的
点。对，就如果说你比如说你现在是个男明星，其实有很多流量明星他们有这样的事情，比如说他红了之后然后爆出来有一个相处多年的女友，粉丝也接受，而不是说我有一个睡了多年的粉丝突然爆料说他睡了我四年，然后我有各种各样的证据告诉，就这就摆明了就是一种性剥削，这是两件事儿。
刚才你们的谈论上感觉这是个双重标准，对吧？至少
不是
标准体系不一样的吗？
不是双重的标准，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要划分两头来看。我觉得可能刚刚我听了娜姐刚刚讲的，她其实是喜欢和支持的是刘晓庆她的人格的魅力，她一致的对于情感的观念，以及说她在很早可能几十年以前就能够说出一些大女主，然后非常有主体性、自我意识非常强的一些话来。我觉得这是他喜欢的部分，但至于情感的部分，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去说他这同时交往了八个男朋友是不是真实的，因为没有其他的爆料。然后另外的话，从他爆出来的
婚内出轨这个是很确定的呀。
婚内出轨这件事情，我觉得是看要不要存在欺骗。就是如果说他跟他其他交往的男朋友都说了我是一个开放观念的人，我们是一个开放的关系，那如果他们都能够接受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外人其实没有太多可以智慧的地方。
对，
但是看起来那个抑郁的那个男生好像不能接受这一点，
所以这就是如果
他们三个人之间的事情。
对，如果说真的存在情感上的欺骗的话，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情观，有的人是觉得忠诚然后专一是最重要的，信任是最重要的，那他可能在这里就会觉得我对这个人的我不太赞成这种行为，我觉得欺骗是不对的。但如果说其实他对于情感更重视的是我要去在这个感情里面投入，然后我获得的东西是足够的。
我的意思是好像大家现在已经明确非常确定，就是说他应该是至少跟他的男朋友没有权说实话，对吧？像乔尔说的那样。
嗯，那我们也我觉得还是分开来看，不是包容，是在对于他的人格魅力这方面，我是喜欢他的，是支持他的。但是对于情感这方面，我可能他不符合我的恋爱观、我的情感观，我不会把这件事情说就是无条件的、无脑的去支持他。我们是要分开来看的。
那我们的 JK 大哥似乎人设一直也是很风流的，对吧？和各种香港的女明星搞在一起。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不再在乎比如说他跟这个，
所以大家现在都很喜欢他呀。
所以我这里还是要回到那个问题上，就是是不是性剥削，是不是有情感的剥削，是不是利用了粉丝对他的仰慕的这种情感，然后他在去剥削这个人，对，占便宜这个人。那如果说我们至少现在看到，我觉得小庆和她的男朋友之间是情感需求为主，然后建立的
这个占便宜本身会不会就是说，比如说女生睡男生，你觉得是占便宜吗？
我觉得这个是一样的，男女是平等的，就是看他们两个人对于这段感情的出发点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是这样，就比如说女粉丝跟男明星在一起，大部分不会想说我睡一下就完了，更多的是希望说他真的就成为我的老公，成为我的男朋友，他其实是基于这个点去的。 而不是说我今天就是拿出去作为一个谈资，说你看我睡了谁谁谁。
但我觉得当代女性已经变了，就变成后者了。
哦，也不是，也不是，不是，大部分其实还是希望是说我跟
但是
跟这个人在一起。
你有没有觉得，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么谈论这个问题的话，哦，女粉丝睡男粉丝的，睡男明星的心态和男粉丝睡女明星的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男粉丝一般不会想去睡女明星吧？我觉得你们真的会想吗？
我觉得他们都会想吧，但是关键是我们也都不是，其实某一个狂热的粉丝没有办法确定
这
个事情。
对，
我的意思就是说，
反而让那些粉丝
你就天然的就
因为大家没有这个。
就我们自己不是这个身份，我们就谈论这个事情有点冒犯。
而且现实生活中，我们并没有很多例子，就是
去说明这个事情，
去睡女粉丝，这本来就是一个天方夜谭，就是对。
我
除非你做个经纪人，可能
就是还是回到这个问题：男明星睡女粉丝的时候，他的心态是什么？他是不是跟女粉丝说我是跟你谈恋爱的，我不是跟你玩玩的？
对。
但是事后证明他就是玩玩的。那这样的话是不能接受的，不管是男明星还是女明星，
因为当
都是一样的。
但是用小青姐的话说，你喜欢我说明我有魅力啊。
对
啊，这
不就是谈感情吗？
嗯，
对
啊，
他这其实不一定是粉丝关系，我觉得不应该过多的提就是粉丝的关系。即便是原来牙签哥，他也是大家都看到之前就有视频，他就在那滑滑滑滑滑，所以滑滑滑这些人他崇拜他，其实我觉得不能完全定义就是他原来的粉丝群体。
我听大姐说一句，他其实想说的一点是说，就是如果你没有接受过太多的教育，或者说没有那个跟太多的受教育的人的这个氛围之下，你可能会对你的所作所为没有那么强的认知，
清醒的认知，
你可能不知道你做一件事情它会造成什么后果，所以说就有可能会造成自己会比较狂妄自大，突然间火了，他就会可能狂妄自大的去做一些事情，认为没有问题，所以他可能想说的是这一点，就是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没有一个特别清醒的认知这一点。
我是觉得对于公众人物塌房，大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在这个位置上，他并没有体会到或者深刻的认知到说，我在这个位置，我处于这个位置，我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是什么。
所以明星是有责任在一个爱情里面保持一个榜样形象的，对吧？
我不能说他这个一定要说是榜样形象，但是我只是想说，你拿着这么多的收入，你在这么一个万众瞩目的位置上，你就是天然的有一个责任在这里。那句话有一句话是怎么说来着的，就你有多大的什么你就有多大的责任，就其实就是一个概念，就是你得，
这是蜘蛛侠说的，
能力越大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其实就是那你要想的，你要考虑的，你要去斟酌的东西也一定大得多。那公众人物是一样的，
就是很多人也许做到这样极致他都不敢说，
对，
就是大家不会敢说我做的这么好，我就是自我褒奖自己，或者说现在有个词叫配得感，
对，
就是他可能默默的非常努力，但是他不会在公众面前去告诉大家说这事儿我已经胸有成竹了，这事儿我已经努力了几百遍几千遍了，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是默默的去做这个努力，生怕自己就是害怕自己没有成功而所带来的某种愧疚感，或者说是就是不配得感这种。
而且不光是这个，而且大家会有这种，就是说会有很多很多的顾虑。我朋友圈有一个女孩，就是我原来的同事，她每天跑10公里，她每天都会发朋友圈，每天我都会给她点赞。那你会看到越来越多尊重女性独立和尊重女性意识和自我的观点越来越多被人接受，不管大家是不是愿意做到，但至少表示了大家的向往，也就意味着说也许以后我们能看到更多像小庆姐这样愿意展现自己的自我，愿意去让大家更多的去做自己的自我的这样女性的榜样出现。
那你羡慕刘晓庆吗？
我羡慕她的不是她在情感方面，我羡慕她的是她特别大大方方，大大方方承认自己的野心自己的欲望，然后又能够非常自信的去展现自己。他说的很多言论其实在当时看来还是很新潮的，还是有点反时代价值观的，但实际上他敢这么说，我在想是不是因为他对自己所说的话是非常自信的，他觉得我说的这个话是对女性好的，是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的，然后也是愿意去影响大家的，所以他才会愿意去说，这是我非常喜欢他和欣赏他的地方。我也希望自己可以在很多事情上不要太小心翼翼太谨慎，也可以对自己有这么强的一个自信，这是我非常喜欢他的。
虽然我个人没有感觉就是说这是一个双重标准，但是我的确好像在从你们的话里面感应出来你们是一个双重标准。我在想这是不是也反映了社会一种潜在的一个性别歧视呢？
我觉得这里的问题在于说，喜欢一个人和去用道德评判他是两件事情。如果站在道德 评判的水平上来看，你就算性转一下看这个问题，我觉得大家态度是一样
的，对，
但是喜欢是不一样的。
也有人说
小庆是渣女，对，可能这些支持刘晓庆的或者是说这些在网上支持他的人都是因为喜欢他的这个人格魅力，喜欢他这个人，喜欢他的言论，或者喜欢他的恋爱的观念。那你如果只是简单的性转一下说道德评判，那我觉得不应该这么简单的看这个问题。这件事情上同样的道德评价，可能我们传统的观念来讲的话，女性就是我觉得啊，就是道德评价这件事情本身它其实就存在着性别上面的一些不平等。
嗯，
就是传统的观念对于女性的贞操是更为看重的以及更为严苛的。那其实传统道德对于女性的束缚和女性在性的这件事情上面的角色它都有一些特殊的期待。男权社会的时候我们就不要讲了，那个男性可以有一个妻子，有很多的妾，或者还有很多的外室这样子。所以说其实本身道德观念这件事情本身它就只是一个其中一个评判标准而已。单纯从这一点上来看的话，我不知道你站在的是不是说对大众更广泛的一个影响，就是说传播这样的事情是不是会造成一些可能不太正当的这种价值观。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从这个角度上去讲。那我觉得如果从这个角度上讲的话，就是我们要理性的去看待，男女都是一样的平等的。那在这件事情上情感欺骗可能它确实是不对的。
其实我觉得他其实这么考虑这个问题啊，就是说现在网友的或者说评论的大部分倾向是正面的，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她作为一个女性，她并没有去回避，或者是说她并没有去对于这件事情本身表示说大众或者是说就传统观念里认为我应该觉得羞耻，或者我应该道歉，或者我应该对她有一种就是我不应该做这件事情，不是这样，而是她很勇敢的去面对，拿出了这种就是这种真诚和勇气。其实我是觉得是大众或者是说很多不管是什么性别的观众，就是怎么说民众对他这件事情支持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本身感情的事情其实就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然后其中有一个人把它拿出来了放在了公众视角里，然后让公众去评判。其实我是觉得不管是对谁来说都不是，就是你把这件事情拿出来的人就不是很地道，他一定有他自己的一个想法，或者他有自己想达成的一个目的。你看，所以其实你看他在作为一个女性的角色本身应该是一个相对弱势的群体，或者是大家认为是一个弱势的群体，他拿出来的这种态度本身哎，就让人觉得可以，或者说就让人觉得哎，这个有意思，不会对他有一个负面的情绪，或者说对他有个负面的想法
啊。我就想如果说这个我们换一下这个身份的话，这个话题就变成了一个你看过气男艺人刘晓庆包小三儿，现在出现了小三儿打小四的，
对，过气这个字
他好像今年的确是没什么
太对，他还是比较会自己制造话题那个人。
就是，对于我来说只是可能说某种程度上呢产生了一种共鸣，也就是说无论他的年龄也好，无论他的在这个娱乐圈还是说他作为一个平民也好，就是引起了某种的共振和共鸣，就是他也是有普通的情感生活，而其他的明星没有把这种这么露骨的情感生活然后把它暴露出来，所以只是就是大家吃了这个瓜，并没有考虑到说是男女层面上说把他如果是男明星这样做他就会怎么样，因为概念上是没有女明星这样做，所以她才会出圈。如果女明星以往就是睡很多男，我相信这事儿大家看起来也就平平淡淡，也许一百年之后我们女人睡男人跟你们曾经做的那样是一样。
我觉得用不了一百年
我也觉得用不了
就这事儿根本就不是新闻了，
感觉明年就可以了
那你看西方娱乐圈其实这件事情就是很稀松平常啊。
对，就是有很多这种年龄大的然后去跟年龄小的什么的。我想问的，我想洞察的更多的是传统来讲男性可能不太愿意去成为一个，例如说我们有这些词汇软饭男小白脸，这种可能某种层面
小狼狗，对啊，
小狼狗不太一样了，就是软饭男和那
小狼狗还是要付出的，
小狼狗
小狼狗要付出什么，
狼说明这个男生还是有一点野性的吧，这只是一个风格的定义，但是软饭男是某种定义了他的经济上的差别，或者说他的思想层面上或者说各方面的差别，
狼狗得有钱，
他是要低于那不是没有经济上的定义。
我一直以为这个小白脸跟小狼狗是一个东西呢，
当然
不
一样，当然不一样，
那小狼狗需要有什么，
是一种男性的风格，例如说你是狼狗还是说你是一个还有一个对应的叫什么，可能是这种偏甜派的或者说是猫 猫系的这种。
哦，
啊，这只是一个风格。
啊，
这只是风格上没有一个强弱的一个强调。小狼狗它也可以找大女主，它也可以找这种甜妹，这只是它风格上的一个定义啊。但是传统上，例如说我们说这个软饭男，对吧？或者说小白脸儿这种，其实是有一点，例如说贬低的意味存在的。
女性有没有类似的这种词呢？比如说女性完全要需要靠这个男性，
那太多了，小秘书，女秘书，小蝴蝶，
小蝴蝶。
我可能已经很久没有上过网了，我突然觉得，
但是就不会定义
扩展了自己的视野，
对
吧？
对对 对, 对，
绿茶这种是不是？所以
绿茶是表吧，不是那种，
就是也是贬义的嘛？
那跟小
贬义的
小白脸似乎，
但是某种程度上，其实在我觉得，其实也是证明了男性的一个魅力。现在是帮男性提升你们的，也就是说，你们不再为了，例如说你以颜值吃了这碗饭而觉得自己丢脸，
啊，
是不是？我就是帅，我就是吸引了富婆，我就是能够提供。这个价值，情绪价值也好 ，any 价值都可以啊、以及其实我觉得年下的这种恋爱也不一定说就是像庆奶这样有经济实力，都是由他掏腰包。现在也有很多这种年下的关系里面，男性他也是有这个经济实力的。你看你们对女性的定义就很多，你会定义女性为萝莉，但是我们在讨论这个事情，这个男摄影师我们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词汇去定义他。
你不是说了吗？狼狗怎么
没有？咱
奶狗
是。说他，我可没说他是狼狗啊、这个他到底什么风格咱都不知道。
那你猜是什么风格？
可能军火充足。军火男、
哎、军火充足叫什么？
火库
叫狼狗。
火库男，
小火库，对吧？
哇，小火库这个词会不会出圈呀、啊、在这期节目之后。
真的。
谁不想
打破我的问题了？
我就想问，谁不想要一个火库男呢？谁不想要一个军火男呢？
是吗？
啊，
你们现在
你想要一个空仓库、啊、
要求这么高了吗？
小老虎，
这不是基本人类，这不是上帝赋予你的吗？
小老虎有点方、
哎、突然觉得我这体力还是得好好的、那个、
练一练，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这个张导最近不是还是刚抱了儿子吗？73、
嗯，你觉得这也是有正当性？
军火老大，
对吧？哎呀，他这是
军火一手，
还是
军火大佬？
雇佣兵我也不太好说，对吧？
那不能，
那不管，反正就是报上了。结果咱们看结果，
入库了，不管，
就是
出货了。
你觉得就是现在还是很多人对这个年龄啊是有歧视的？至少在网上，我们看到网上评论是这样的。
你说在爱情里是吗？
没有，就是说咱们说小庆姐，对吧？有人说她这个、嗯、就像你刚才用的嘛，这是奶孙恋嘛，对吧？我们怎么打破这个歧视呢？
这不是歧视吧？
奶孙恋不是歧视，
他就是奶奶的辈儿啊。就对于我来说、但是这个男性他到底多大？可能40多岁，可能那就儿也不叫儿孙恋。
不重要，不重要，这个词不重要，这个词不重要。
如果说你们家里的长辈搞上一个20多的，你会怎么着？
祝福他
魅力，
对，
军火充足，身体好，长得帅，
很有意思的
是，
是
不是？
你看，
我甚至会觉得这个他找到被找到的这个人一定很 lucky。
我为什么提这个问题呢？就是因为其实啊，
就社会的
去年和前年都出现过这种现象，就是20多岁的小伙子嫁给了一个60多岁的老奶奶，而且爱的死去活来的60、70岁的，然后网上的都一片骂声，就觉得
你觉得奇怪的是这个奶奶还是这个男方？
我就觉得此时此刻啊，跟刘晓庆这个事情来对比的话，我们且抛开他的明星的这个身份啊，我们就年龄来讲，似乎我们对小青姐姐有巨大的这个包容性，但是从这个男生之前爆出来的这个我们说素人的这样的一个老百姓的这样一个男生来讲，好像大家对他别管是男女啊，底下评论的都是一片骂声。我就不知道这是不是存在着某种双标，或者说年龄对于个人情感的自由的这种限制，你会发现在不同人身上会有不同的这个枷锁。
不是，我觉得是因为我们都觉得庆奶值得。因为他的就是以往的自信，
普通的老太太是不值得，
我们不知道他那么多。
对，
庆奶之前对于 就对于我个人来讲，我对他没有太多的了解，可能就停留于他早期的那些作品。当现在有很多现代的媒体加深了我们对庆乃的一个形象的更加具体的支撑，例如说他在演艺事业上的一些成功的经历，例如说他的自我的这个信念和价值观的一个驱导，让我们会觉得哦，如果你这样做，可能你就能获得很多军库，这是一个正面的引导。但是传统的以往的很多我们看到的一个新闻，就是年上的然后和一个年下的，或者说你觉得差的很多的完全没有共鸣的人在了一起，一是我们对于这个形象可能没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对吧？我们只看到的是他们经济和年龄上的一个悬殊。
就是你比如说你看我其实大概知道你说的那个，就是说那个案例，比如说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跟一个60多岁，就是他一般都会 po 一张照片，然后这张照片上可能你会看到说一个是就是外表上的巨大悬殊，和很多比如说这个就是你可能会让人有很多并不是很好的联想，或者是叫甚至是恶意的揣测，比如你到底是为了什么，他怎么怎么样，就是会有很多恶意的评论在那里。因为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是怎么说呢，因为这件事情本身它很离奇或者它很不正常，所以其实你公众去做一些恶然后
片面，
然后你又要把它抛在网上，当然你可能是希望得到祝福，但很难免大家可能给这个时候能给到的不一定是祝福，只能给到一些相对恶意的揣测。因为就是其实就好像刚才像乔儿讲的，就是大家对这个并不了解，我不知道你们俩为什么要在一起，我不知道你们互相吸引对方的是什么，但是对于小庆姐我们很清楚，因为她是刘晓庆啊，她经历过那么多，她还是站起来了，她在这个年纪还能保持这样的外表这样的身材，她还能这么努力，请问有几个人能做得到？
就是你爱的就是她那坚强，对吧？
她值得，她真的值得，就是她这份坚强我承认我没有，就是有几个人能做到她这样。
那是不是不够坚强的这些或者普通的老年人在追求爱情的时候，是否在这个比如说他就一定要符合一个社会对他角色的一个固有期待吗？就是如果说你看刘晓庆就是挑战了这个固有期待吗？
他是挑战了固有期待，甚至他不觉得这是他在挑战固有期待，这就是他的信念，他对于情感的信念，对于女人的一个女性魅力的解读，他不会认为说我是在占谁的便宜，或者是说我在这个年纪去跟比我年纪小很多的人我在对他有剥削，他就是我是一个想谈恋爱的心，我喜欢你，我想跟你在一起，就是这是我的解读啊，这是我看到的，我感觉他是这样想的，所以我会觉得这样是蛮吸引我的。那谈到说，
那如果说你的父一辈或者母一辈今后，
你知道有个很大的差别是什么？小庆他没有子女，他是没有吧？
好像是没有。
对啊，所以他跟现代的新一代产生了共鸣，就是对于庆乃的这个行为，很多新时代的是网友，我们现在提到的并不是跟他同辈的人支持他的这种行为，
他同辈的人可能都不上网，
对，他同辈的人可能都觉得怎么有空做这事儿？孙子上学不用接吗？
对
是吧，所以说他是跟新一代的网友产生了这个共鸣，他没空，他的乐趣并不在我现在可能要去跳广场舞了，他并不把自己定义在就是60-70岁那
个老年人，
因为他没有子孙，没有可能就是家庭的这种太多，他们全家人都进去了，用他的话
在曾经在那个
做的生活跟新一代的人可能是比较相似的，所以他跟新一代的网友产生了共鸣，我们会发现哇，这样一个70多岁的这个奶奶也好阿姨也好，他也跟我们现在这些未婚女性
就反传统社会反而是一种人格魅力，对吗？
他不能叫反传统社会，
接轨了，
我觉得是
你都希望偶像有照应有对应跟你有共鸣，
就是他更有自我，他更有自我，就是
跳广场舞就不自我了吗？
不是，是说因为其实中国本身东方女性不就是非常的传统，我见过太多我身边的人，就是一旦有了孩子，有了嫁了人之后，特别是有了孩子之后，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自我了。就是你比如说你自己想去做的很多事情，你自己就真的很少很少，而且他需要来自于另一半，来自于自己家庭的巨大的支持。就如果这些条件缺一不可，如果你有一个比如说就是你的另一半不支持你，或者你身边就是没有人帮你带孩子，你怎么办？你只能自己上。
对啊，
你在你带孩子的时候，你不可能在就是我这边忙着孩子，我那边还能光鲜亮丽的去做我所有以前做过的事情， 很难很难，特别现实的案例。我有个朋友，然后真的就是家里催婚催的，但他是因为他的父亲去世了，他只有妈妈，就是他妈妈，
他是女孩还是男孩？
男孩。他妈妈就是他们俩就是一起生活在一个房子里，就是又买了一个大房子，然后他妈妈就真的是因为他父亲去世了之后，他妈妈就没有任何的就是别的事儿可以干，就天天催婚，天天催，然后呢帮他，甚至已经到什么地步呢，帮他安排相亲。相亲
这更难呀，就是完全变成了传统意义上妈宝男，就是这男的完全他的生活被他的妈妈
所
控制。
所以我那个朋友特别特别痛苦，然后他安排相亲能够到什么地步，就是说你们约会到家里来，你们几点要干什么，你们俩相处了够什么什么多长时间吗，你们要看哪一部电影，已经到这种地步了，就他其实很窒息你知道吗。后来我们给他出一主意，这样你去相亲一次，你让你妈也去相亲一次，她找个后老伴儿，这样的话你的压力就没有那么大，你们俩比一比谁先找到，然后互相下 KPI。 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是因为，其实你想啊，中国的老年人或者叫这个群体，其实他们挺难的，他们其实就是你看他儿女也长大了，他们就特别盼望着说你赶快弄个孙子来，我帮你养，我帮你带。但其实他帮你带孙子这件事情不是真的是完全基于说你的考虑，而且他其实还有另外一种从他自己生活的一个考虑，就是我能有个事儿干，我帮你带孙子。然后其实这种期盼我是觉得某种程度上是特别，有的时候是真的是会觉得让人窒息的。我那时候就跟我朋友说，我说你给他养条狗看能不能让他好一点，至少让他有个事儿能干。就因为其实他们在这个时候他们跟社会相对来说有一些脱节，他们的朋友们基本上都已经远离了他们，他们其实他们的生活重心除了子女，除了下一代和下下一代以外，他们其实很少能有自己的生活。所以其实广场舞某种程度上是一件好事，至少能让他在每天的固定的一个点儿有一群老朋友们在一起，不管是干什么。
但是很多人对这个，你像范曾啊，或者说杨振宁这种的，
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是吗？
我不好说，对，但是似乎对他们这种爱情不是有很好的一个祝福，或者
我觉得好多人他对于自己没有经历过的事情和超出他认知范围的事情就会不理解。
他们发生感情这件事情并不奇怪，我觉得大家很多质疑的是，就是为什么你看一个三十多岁的女性会爱上这么一个就是这么一个老头子这件事情，但其实这件事情特别能理解。因为女性本身天生啊就有慕强，就我觉得很多人都有这种慕强心理，就慕强，我喜欢强者。那其实这两位就杨振宁也好范曾也好，在这个领域里都属于顶尖的人物，那他一定是强者。那其实在他们身边一直跟他一起工作，那其实被他的这种强者的气息所吸引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因为其实在工作里这件事情很正常，只是说大家并不把它说出来而已。比如说在职场上，我们听到很多，比如说就是年轻的女性其实对于高位的管理者有一些倾慕之心，这种事情其实应该是很多很多的，只不过是说并没有被宣之于众。就这种慕强心理其实是真的是很正常的。
哎，但是会不会因为他是强者，所以就会出现你们说所谓的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种，
就是理所应当，就是、
性压迫或者说是性剥削？
对，哎，之前那个新闻就是那个北师大的那个教授，就是之前不是有好几个学校有发生丑闻吗？就是师大
教授和学生
，就是有一个就闹得最大的，不就是那个学生实名举报说因为被压迫了两年，就因为没有满足他的性需求，然后就是不让他毕业或者是什么，就是他是有的，就有的人会利用这件事情。
就看他的目的嘛，
对，
他起先做这件事情他的目的是什么，和你要看他们在一起这段经历他做了什么，就不能单一的认为说年龄有差距他就一定存在剥削。
但是
对
你，我们普通人怎么能可能说，比如说你们俩是相爱啊或者什么之类，我哪知道你的目的。甚至我去跟一个小姑娘谈恋爱，对吧，她也不一定是你是真爱上我了，还是说你只是想睡我呀，这个目的实际上这都是我们揣测出来的，别说当事人揣测不出来，我们作为路人更揣测不出来了。
是不是相信年龄差很大这件事情也是可以产生爱情的？如果你相信的话，这种是可能发生的。但是好多那种评论他是不相信这件事情的，在他心里就是他要么是
固化的印象，
对，要么就是为了物质，要么是为了资源，要么就是有其他的东西。但是你也要接受他真的是有爱情的可能性，或者是说这个 动机没有那么单纯，有一部分是我看上了你的资源，但是我同时也爱你，那你难道就可以说这段关系它没有爱吗？就完全不是无爱的吗？
嗯，
觉得还是就是有很多复杂的因素都得考虑。
但是我看现在很多人在谈论这个事情，尤其是很多女性，比如说她本身处于一个被上位压迫的一个地位，对吧？地位比较低的时候，最后她又开始爆各种瓜，感觉你感觉她爆瓜的时候似乎也有某种
动机，
对，或者说在人们固有的印象里面，或者说就先下一个判定，就是你就是那渣男。但是小青姐姐这基本上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但是
没人说她是渣女是吗？没人说她婚内出轨，
对，没人说她是一个比如说七十岁的渣老太太，对之类的。
可能因为渣老太太太难说了四个字儿，不够简洁，
对，
渣婆
不符合 rapper 的这个
渣奶，对，
嗯，对，也没人说她是渣奶，对，就是，
但她的人生一直是这样啊。
就一直晚节不保，
他一直在
对他之前就不是一个，我觉得过去来讲上一辈可能说他们没有像我们现代当下这么强调自我，就是他更多的是关爱他的家人或者说去爱别人
奉献，
但是我们现在观念上突然大转弯，
随着改革开放的30年我们越来越
转到
对
立面，
这转弯嘛，我觉得是一种碰撞啊。
其实我听起来喵叔在讲一个就是要不要满足别人的期待，就是社会对你的期待也好，家人对你的期待也好，然后你自己会不会觉得我有必要满足我家里的人社会对我的期待，这个是一个限制住了说大众对于一些可能不是说非传统的这种恋爱的观念的一些就是他固有的一个印象吧。对，因为其实像忘年恋它其实就是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而已，但是如果你要考虑大众的想法，大众就会觉得你是不是图他的钱，你是不是图他的物质或者他的资源，但实际上这两个人可能就只是感情为依托的在一起的，那你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外界的大众其实没有必要去智慧别人的情感的问题，所以我会觉得这一点我们现在的观念，至少我们现在三个女生都是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事情，因为我是希望我妈妈快乐的，只要她能够获得快乐，只要我能够，
那如果爸爸想快乐
都可以啊，他们都
可以，关键是爸妈现在观念改变不了，
对，
因为我们是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意念。
那你觉得应该怎么打破这种年龄的观念呢？你是直接跟他们说吗？说你们
他固有的，我觉得没必要，
我
觉得没必要打破，
我觉得就是
他有他的想法，
他就比如说像我妈妈，她其实是一个心态还比较年轻比较与时俱进的人，她会看很多电视，她也会刷短视频，然后她也会看那些就是她平时就比如说我推荐说我觉得这个观念很好的一些剧啊等等这些东西，她会去吸收，她会去看到说现在的社会是什么样子的，她不会沉浸在自己固有的那个观念里面，所以我说就是现在有很多剧啊什么这些其实有很好的引导是很重要的，就是他要你要说一下子把它扭转过来，这个观念扭转过来是很难的，但是他你可以慢慢潜移默化的去，然后另外一点我觉得就是我自己要做到，比如说跟他更有边界感啊，那比如说你要求我做什么什么事情，我会明确的告诉你说我理解你是在关心我，我理解你有焦虑，但是这不是让我开心的事情，我希望你能够让我开心，那我当我这么跟他表达的时候，他慢慢慢慢的就会觉得说哦，我开心的话我女儿也会开心，我觉得是需要这样的慢慢的去引导和传导的。
那我们怎么就是我其实想象不出来，就是你比如说真的跟自己的长辈，就是假如说自己的长辈在单身的话，你怎么跟他说这种啊，说鼓励他出去谈个恋爱，鼓励他这个什么，因为有的时候你不说吧，这个长辈好像自己有自己的，就是自己认为自己有这个身份方面有一定的社会期待，对吧？
嗯，
就是他觉得，哎，你可能希望我已经这个岁数了，对吧？我一定要稳重，一定要这个给你做好道德的楷模。
嗯，
他自己就想象了一层枷锁。
那你直接给他，直接可以跟他
直接就告诉他，
不是说直接
直给的，
不是直接的说你对有你在
对
你在
隔壁老王有没有兴趣
的？对，不是直接的去说，而是。嗯，可能我是这样想的，有的人他也不一定是完全，这就真的有那么强的情感的需求，那我可以问他什么会让你快乐，然后你现在会，
他也不可能告诉你，他不可能说哎呀这什么对我快乐，对吧？
我觉得同辈的影响社会的影响可能比我去教他做什么事情我也没有这个资格去教他，而是可能也许在一定的群体当中他一定有新兴的人，你只能说期望社会的一个演变，例如说庆奶他这个群体就是从他的那个年代就是辈分当中他出来 来了，他有这样的行为让年轻人产生了共鸣，同时也让可能说他同辈的人看到，哦，原来也有人这样做，我相信他的那个辈分里也有人是这样做的。如果未来越来越多的人走到了他的这个身边，就像我觉得丁克一样，丁克可能也有丁克的一个群体，这个群体他越来越壮大，他们是互相影响的。可能说我没有办法今天去说，哎妈你就应该改变一下，你就应该今天对吧出去跳广场舞也好，假如说我妈不跳广场舞啊，你就应该变得出去怎么样，我觉得这都是他过去他的生活他的社会他的家庭一切的东西影响他成为一个样人，所以不是我一个人的力量就能够改变的。
而且现在像那个小红书啊还有很多短视频，然后会有老年人出来去做一些就是小的这种视频、
嗯、
我觉得这种就是帮他们让他们去看呀，就是如果我刷到了之后然后给他去看、嗯、你的同龄人其实他会有什么样的观念，很多时候他都不知道原来我的同龄人里面还有人是有这样的观念的，
对，
当他一开始接受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慢慢的会有一些变化。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这样啊，就是我拿我自己亲身的经历来讲，就我和我妈妈的相处，首先啊我们要理解就我们的父辈他们更多的活不是为自己而活，他们从小就是他们从小就带着他们父辈的期望和教训来长大，然后他们在经过了那个年代他们结婚生子，没有一件事情可能啊真的是没有一件事情是真的大多数人都是照着自己的意志去做的，所以其实他们会把这样的思想或者带这样的认知带到我们的身上，所以其实作为八零后或者说九零后早的那一批，其实大家都是在一种很严苛的教育体系下或者是那种家庭环境里长大的。其实我妈到现在她在过去的十年里头其实我跟她的关系是经历了一个变化，我可以说从我毕业开始她就是催婚催婚催育催婚催育，我一开始
我妈不催，结果我错过了
哈哈，你居然还可以哇你妈居然不催，我从毕业开始
我妈觉得我应该自主抉择一切
我妈从毕业就开始催，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是说你要赶紧结婚你要尽快生孩子你要，我从一开始就跟她吵，然后到前三年就是吵，或者她一说这个话题我就挂电话我就不接，然后到后三年因为我身边有很多我的高中同学大学同学都结婚了嘛，然后她就会开始跟我说谁谁谁你看谁谁谁又结婚了谁谁谁又生了孩子，我说我那个时候的话术就是那你找谁谁去做你女儿呀，然后这个话题就到这就结束了，然后又过了三年或者五年，那个时候是个离婚潮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时候我身边很多人就开始离婚了，我就觉得我说他又开始催，我说你看我那个时候的话术就是你看你要我结婚我在这个时候就已经离了，我说你高兴吗，他就不说话了，我每次都能找到一些话能怼到他，然后呢但是这五年他发生了一个特别巨大的变化，就第一他不催了，
不再关注你了，
他
也不想理你了，
失望到了极致还不如看小青
已经只能断绝父女关系了
他真的不催了，他不催是因为我在不断的告诉他一件事情，我说你
老娘不好惹
就是别让我挂电话对，就是第一我是告诉他，我说你活得开心比我结婚更重要，我说就算我生了孩子我也不会让你来带，因为你教孩子的方法不是我，
他觉得你生娃结婚才是他最开心的呀，
对呀、
他就这么跟我原话，
对呀、那你现在不是你又跟他说我觉得你开心是我最重要的，
哎，对，原话我说
你就让我最不开心，
对，但是我就告诉他但是我不开心了呀，我说我如果我结婚我生孩子我就不开心了，我说我不开心你会开心吗，对，这个
你生娃我就开心了，
那我不开心，对，那你我不开心你怎么可能开心的起来呢，我说我就告诉他，我说其实你想开心的所有目的不就希望我开心吗，你是看到我开心你才开心啊，你只是觉得这个事情我会开心但是我不开心啊，我说我见了太多生完孩子结了婚又离婚的自己一个人带着孩子过的，然后他因为我是离异嘛，就是离异的家庭，我妈就说我带你不带挺好，我说你觉得这叫好吗我说我很坦白的跟他说，我说我不想有一个我自己这样的孩子，
哎呀那你妈你这么说你妈一定会内心愧疚的，哎呀你看我这个失败的样板，
因为他妈本来
映射到了你幼小的内心、
哎，
他不会，
就是你妈妈本来婚姻可能破裂了，她更希望在她女儿的身上就是有一个尽早实现，然后未来实现一个，
你看这就是她把她的投射放到了我的身上、
我感觉有点，
但是我就告诉她，我说你看我不用结婚我不用生孩子我活得非常开心，我说如果现在我有了这些我就不开心了、我说我如果不开心你不会开心的，
为娘的一定想是我的这个不幸的婚姻影响了你的童年导致你现在觉得结婚都是一件不开心的事儿。
哎，这个观点说实话我从来没有，我还是我是很少很少想到，
我认为
你
应该跟
他
好好聊一聊这个话题，这到底是你的自由意识还是他一定认为这是他给你 他的这个失败的这个感情
造成了你某种影响，
是给你造成了一种潜意识的影响。但是你呢，一直认为这是自己的自由意识。
对，
但是
实话实说，就因为我去看过心理医生，就这件事情一定是对我有影响的，所以导致了就是说我对于很多就比如说亲密关系上，或者是这种稳定的这种家庭的关系上一种不信任，或者是说我的并不想进入这个，或者甚至是不想孕育下一代。我始终想告诉他一件事情，就是你的快乐其实是基于在我的快乐上的，所以其实你不用太多去拿你的标准来要求我。其实你只要看到我现在，我就真的花了很多很多时间告诉他说，第一，你看到我现在身体健康，第二，我有稳定的收入，第三，我现在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精神状态，其实就可以了。那他现在的担心就在于是说，他觉得哎呀，万一哪一天他走了，我身边没有陪伴。我说你想多了，你不要连你死后的事情，你走以后的事情都想到了。我说这你管不了，我说你管好我们，做好我们眼前的这件事情和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事情其实就够了。他其实也会说，他说我就是会担心，因为我是你妈。我说那你要就要学会你怎么放下这些担心，因为你担心我也不会快乐。我说我们其实就要学会我们怎么能把对方的快乐作为自己快乐的源泉，而且能够给对方足够多的自由和空间。然后但是他现在我是觉得他学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找到自己的生活重心，就是他现在就是他自己，你看他原来特别不喜欢小动物，他现在能养狗养猫，然后呢他自己去就是种地，就是种菜，然后呢打牌，他有自己的生活的重心之后，他就不会太多的去看我。当然啊，我是觉得就在这件事情里头，其实我的姨妈就发挥了特别大的作用，就是他们相对来说比我妈妈年轻特别多，他们年纪相差比较大，所以他们也在就是他们就会联系也非常频繁，几乎每天打一个电话，然后他们之间就会互相去交流。因为我有两个姨妈那边有两个孩子嘛，所以他其实就互相交流，是说这种就是育儿的就是对于子女的心得。然后我是觉得我妈妈这几年变了特别多，就他对于这些催的话题他再几乎是再也不提了，而且他不提了他并没有觉得是说这件事情他永远成为心结，他还挺开心的。我觉得他每天就过得挺开心的，他找到了自己的乐趣，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我就说，如果今天比如说他只要能找到他自己的乐趣，这个乐趣本身并不违法，并没有什么道德的什么太多的就是触犯底线的东西，我都特别支持，而且我特别愿意他去。
哎，我讲一个，我一个朋友啊，他的这个长辈呢，一个90多岁的老人，他在这个大概60-70岁的时候续的弦，然后跟一个老太太，因为他的那个原配的妻子去世了，他跟一个这个另外的就找了一个后老伴儿，然后这个老头呢现在80多岁了，身体出了问题生病了，躺在病床上，老太太比他小，照顾这个老人家啊，然后呢这个但是明显这个老爷子可能也不知道能不能挺过去，大概率会比较危险，可能在他们看来，然后他的子女就把这老太太给赶走了，其实就是这里面就涉及到了一个财产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好像这种事情现在发生的也特别多。
我刚想问，这里头肯定有利益。我说就其实就是财产嘛，就是这个东西，就是涉及到一些分配上的问题，而且这个金额应该不小，所以呢才会出现这么特别极端的情况。因为就是财帛动人心嘛，我们家没有什么这些财帛的东西，其实我跟我妈之间就可以比较，就是
还得找一有钱的老头
那可以不行不行，我现在有一个叔叔，所以我们还是盼着叔叔好啊，盼着叔叔好。而且我很感激我的叔叔和他的一家人，因为我觉得他们在我没有在我妈妈身边的时候，他们给了我妈妈很多我给不了的东西。
想插一句，就是你刚刚说你很希望你妈妈幸福，你很希望她好，其实我有时候会觉得我们这一代为上一代做的到底有多少，就是你希望你妈妈好，你为她做了什么，就是你没有花你的时间去给她陪伴。其实庆奶这个事情也让我们去想，就是这种没有伴侣的，可能没有稳定或者说没有家庭这个下一代的，然后她的时间以及可能说周边的人都为她做了什么。就是因为我的妈妈可能说她想念我的时候，也许她会给我下个拼多多买个水果什么的，哎，你这两年吃没吃水果，然后那我们到底反哺就是上一代的到底是什么，就除了我们爱自己的时候，其实家人也是我自己的一部分，所以我并不是很反对，说实话，就是你把时间花在家庭上或者什么，这都是个人的选择。但是我们觉得就是不仅仅看自己，只是仅限于你的一个独立的你自己这个个体，而是说你的家庭，你的工作，可能说你的朋友，都应该就是雨露均沾。
听说你的枷锁很重啊所以说你现在是拼命想结婚生娃 对吗？
就是其实我现在的男朋友比我小12岁
啊，
嗯，比我小
很多。那你就是我们身边的刘晓庆了。
啊，没有没有没有，比奶奶差的很远。我主要说财富上，这个很重要。就是其实这件事情，我其实说实话，就是说我不是特别多愿意让别人知道这件事情。坦白说，就我身边的好朋友都知道，但是呢，就是我无意之中，比如说大家知道就知道了，我不会刻意去解释，也不会刻意去说这个事情。但是跟好朋友们之间，其实有的时候，比如说很久不见的朋友之间，他们都会问啊，那你找，因为大家都会很好奇啊，你会找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找了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我就说啊，他就是大家好奇的时候，我就会说，哎，这个人比我小一轮，所以大家就觉得很奇怪哟，就同样的态度，就觉得哎呦，真是啊，厉害，或者是怎么样，就是那种态度都是会比较的符合世俗的想法。
哎，你不愿意说是因为自己天生有这个耻感吗？
不是耻感，就是我会觉得哎，不知道怎么去解释这个问题，就觉得，而且大家就会觉得，因为接下来的一个问题一定是，那你们有结婚的打算吗？这个人他真的给了我很多就是其他人给不了我的东西，我是说情绪上，就是一定要转，一定要着重的说一下情绪。
不是军火库，我听出来。
不，当然不是，不仅仅是那个，我是觉得就是他，因为这个人很单纯，他真的很单纯，他是个程序员。我过往的这种择偶的标准，其实是会给这个人要特别多标签，比如说你要是什么行业，你要是什么样的社会地位，你可甚至可能是需要。我是一个，其实我原来就
完全跟我不一样，
我会有标签，
嗯，
而且我跟我就很多年的闺蜜都大概都知道，嗯，所以就是我基本上这几任都会大跌所有人的眼镜那种，嗯，我觉得可能也跟我自己到了一个能稳定下来的阶段有关系，
嗯，
然后这个人自己就是他虽然很年轻，但是他有超脱他自己年轻的一个成熟度，
嗯，
而且他自己也经历过很多，再加上说他其实喜欢的东西其实可能跟我真的特别不一样，
嗯，
就是他喜欢看动漫，他喜欢很多很 cute 的东西，
嗯，
然后其实我就觉得这种有的时候这种很 cute 的东西特别治愈，可能跟他比如说我工作上很烦或者很，嗯，就是很多很真的让我焦虑的东西，其实我很难跟他讲，因为其实我要解
释。你是觉得他理解不了吗？还是
我要给他铺垫特别多，你知道吗？嗯，就是你得铺垫特别多。
那你们的共鸣是什么呢？
一个是运动，
嗯，骑车，
然后他现在也开始练铁三，
嗯，
然后就是这种自律，相对自律的生活，嗯，其实是能让人获得很多的安全感。
嗯，
然后第二个是说他其实能给我提供很多别的人或者我身边同龄或者说比我年长的男性给我，
嗯，
给不了我的情绪价值，
嗯，
就是放松，
嗯，
就你跟他在一起比如说看一些很傻很 cute 的视频，嗯，你会觉得哎哈哈两个人哈哈笑，
没有爹味儿，
对，很又有人中枪了，我只能说，然后就是这种感觉很舒服，就你很放松，就我可以在跟他在一起完全做我自己。
嗯，
我从跟他在一起开始，我上班就不化妆了
啊，
然后也再也没有穿过高跟鞋
啊，
然后就这种生活其实很这，但其实这在我过去十几年的职业生涯里，我可能就高跟鞋可能只有一个星期，可能只有一两天会不穿。
嗯，
所以我当时鞋柜里全是高跟鞋。
我懂，
对，
我就从今年开始
不穿高跟鞋，
从 CBD 的白领女性再也不滴滴答答滴了。
对，是不是觉得人生立刻放松了特别多？
就我甚至明白了为什么那些，嗯，你看有很多明星，他40岁50岁，他都在穿休闲装，
对，
他并不会在就是这种就是电视节目去面前或 any。就是任何场合去选择那种比较束缚的，因为确实休闲会让人就是有一种自在感。
对，就我现在就真的觉得我的高跟鞋放在我的鞋柜里，我搬了新家，
我今年已经下架了，我今年把全部的就是包括那个写字楼的那种正装裙叫 One Piece 对吧，
对，
嗯，
我都已经下架了，因为我觉得我可能很难再穿上它。不是因为身形，
我刚想说就是我就觉得我穿上高跟鞋穿上西装穿上那种你走路都很难
走得去，以前特别羡慕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律政俏佳人那种感觉，
对，就是你穿上那个的时候其实你就穿上了一层铠甲，就那个时候你说的话你做的事情其实都不是你自己了，
对，
但我就觉得我这两年整个的人生的状态其实就放松了很多。
我知道程序员都穿拖鞋吗？
我真的是我跟你说就是大哥 到现在都还在穿拖鞋，你知道吗？
洞鞋。
没有，我们家没有洞洞鞋那种丑东西。对不起，那个评论区的粉丝们不要介意，我这是句玩笑话。所以我就觉得是说，其实这种状态可能真的是我在这个时候，或者说我可能未来的十年、二十年我需要的。而且再加上说，我们俩在很多的观念上其实是很一致，包括是说在成长的历程上也很类似，就我们的家庭背景啊，包括在不要孩子这件事情上，其实我们也是达成了高度的一致。我们俩就是真的不要孩子，不买房子
啊，
这两件事情是高度一致。我觉得这两件事情的高度一致也是我们俩能在一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因素。
对，
这太重要了。
对，就是你不会对未来有一个不一样的预期。
就是关于你们俩，你们会有一点顾虑吗？
会。
大概是什么？好想听痛苦顾虑。不想再听狗粮了。
就狗粮已经吃饱了是吗？根儿。我觉得是说其实还是年龄上的，就是我会担心比如说因为女性本身衰老来的就会比较快，而且尤其是在40到50岁这个阶段，就即便是我运动我再怎么做，所以其实我还是你多少心里是会有不安全感。而且你会想说，因为男生本身成熟的就晚，其实你想再过十年他可能是他人生最黄金的一个时候，不管是在什么样的就是身体上啊，就是经济上啊，包括社会地位上，其实那个时候可能我没有办法站在他身边，或者是说我没有办法再像现在一样是这个状态了，或者说状态肯定是会稍微不如现在的，我就会开始有一些担心。但每次我有这种焦虑的时候，我就跟我自己说，妈的，那个时候老娘怎么想还不一定呢，我现在担心那个时候的事情干嘛呢，我把现在过好不就好了吗？
你跟你男朋友探讨过未来吗？
探讨过。
他怎么看这事呢？
他是一个，就是他其实是一个性格比我稳很多的人。包括就是我们俩其实在很多事情上的观点其实不大一样。他其实很吸引我的一点是说，其实我看到的就是现在像他这个年纪的年轻人里头，哎呀，这话好倚老卖老，对不起，就是其实能像他一样好学和能够去运用工具去获取自己知识的人不多。然后关于未来，其实我刚刚说了嘛，关于孩子和房子我们俩的意见是一样的，所以其实包括其实我们也互相见过对方的家人了，所以其实大家对于就是说现在就是等一个水到渠成的机会，然后只是一张证的问题，但是基本上现在已经是像家人一样在生活。
提前恭喜一下
他父母怎么看待你们的感觉。
其实我们双方的父母都是同样的意见，就认为就是年龄差距太大了。但是其实没有人就在，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因为你我刚刚不说了吗？我妈已经不管我了嘛。我妈也管不了，主要是
他父母有没有投反对票什么之类的。
会有，但是我们两个，因为我们俩都不是家人都不在身边。所以呢，他父母在北方，我父母在南方，所以其实大家对于这件就是他就是父母们的意见，对我们来说其实不是那么大了，但他们可能还是比较有顾虑的，就在于是说生不生孩子这件事情。但是其实这件事情也对我们影响不会特别大，
因为这件事情其实你们两个人的观点都是决定
不要
孩子。
对， 对，
你们两个已经达成了一致，
对，我们俩达成了共识。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如果以后因为这个再怎么样，那就到时候再说呗，就你没有办法去顾虑我，我现在连一年以后发生什么事情我都没有办法想象到，我去想那么远干嘛。对吧。
哎，你觉得他现在练那铁三是因为爱你，还是被激发出来自己的潜能？
是这样，因为其实他是一个真的特别自律的人。我们俩原来是骑车，他是那种就是甭管到家多晚，比如说到家已经7:30了，我不行，一定要骑2个小时，1个小时台子，骑一个课程，或者说去跑步。我就很佩服就是这种自律，就是我是觉得这个其实是我比较难做到，就我跟他在一块儿之后，我就会开始也基本上像这样这么自律。因为以前你去健身一个礼拜健个2-3次、3-4次，你去上个课其实只有3个小时，那像现在我们的训练时间一个礼拜可能要到8个小时、10个小时甚至12个小时，就是他现在有这个精神，他愿意去挑战一项他自己原来不擅长的运动，这本身就是一个勇气。而且我自己是觉得他在这个里面他自己也获得了乐趣，所以他愿意去做。个人认为就是你老说你为爱怎么怎么样，这句话特别的道德绑架，对吧？
你男朋友他会对外说吗？就是他的朋友都知道？
他其实他的朋友都知道，因为他也没有什么朋友。
可怜的程序员呀，真是。
他毕竟是个程序员。
他的朋友都是手办。
对。对，他的朋友我也都认识，所以其实我们有很多共同的朋友。
都在你们家橱窗里。
就还有我们家床上和沙发上我们的三只猫。
我感觉娜姐她并不是去避讳谈这件事情本身，而是说她谈了这件事之后会有很多人会有接下来很多的一些问题或者观点态度，她其实不想去面对那些东西，
尤其是来自于不相干的人。
对，我也觉得
她有可能会因此而站，就是会对你有一个判断，会贴个标签，就这个事情没有必要。我是觉得就拿在节目里讲是因为就是大家看不到我的脸啊，也不知道我是谁啊，对不对？
所以不是逃避问题，或者说怕被贴上那个标签。
就你要说逃避问题，其实也是啦，因为就是会有很多陌生人，他会带着一种不知道什么样的心态，然后来问你，哎呀，这个是什么感觉呀？哎呀，就是对吧？就是你觉得这种就没有必要啊？
或者他也不是好奇，他就直接会给你下一个判断，
那种或者猎奇的那种心态，就觉得。就是不大很想，我是觉得我不大有精力面对这样的东西。对，
那你会有领证的预期吗？
会啊。就是因为毕竟这还是对对方的一个承诺，我们俩都有这个。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曾经多少次折断过翅膀，如今我已不再感到彷徨，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我想要怒放的生命方向，曾经多少次破灭了梦想，如今我已不再感到迷茫，我要我的生命得到解放，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就像飞翔在辽阔心在无边的光景，拥有挣脱一切的力量，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就像矗立在彩虹之巅，就像穿行在璀璨的星河，拥有超越平凡的力量。曾经多少次破灭了梦想，如今我已不再感到迷茫，我要我的生命得到解放，我想要努